我们看见耶稣而信他容易，还是看不见耶稣而信他容易？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有谁认为是看不见信的是比较容易的？有谁认为看得见信才比较容易？啊，好，起码就是举手的都是看得见才比较容易哈。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的圣经，你会发现看得见的而信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不晓得你们有谁去过以色列哈，就是旅游或者是朝圣吧啊，有谁去过？啊，几位哈，有三四位左右。我不晓得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的话，有什么感觉？就是一从飞机下来啊。那我去过两次，也是最近这几年啊，我才有机会去以色列。我记得就是刚过去那一次呢，我是从飞机上面还没有下来，就是飞半夜，就是早上快黎明的时候就到Tel Aviv， 就出来。特拉维夫，这个飞机还没有降落之前，我看到特拉维夫一片黑暗，然后有一些灯啊，我这个快到了，我感觉很奇怪，就是到底这个是不是耶稣以前在的地方？当然，耶稣不是在特拉维夫那边的，但是就说起码是那块地哈，感觉上好像很。有点近，但是又遥远啊，很特别的感觉。今天早上我们就要看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一个地方医治一个人。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道而被造就得长进。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求耶稣的血遮盖我们，愿荣耀归于上帝，我们的父，奉耶稣名祷告，阿们。啊，我这里有几幅的图啊，这个其实是一个照片啊，就是从飞机往下照的一个照片。这个是加利利海的北岸。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事情呢，在路加福音没有说是在哪一个城市发生，但是呢，同样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有提，是在加百农发生事。加百农在哪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照片的 Capernaum， 大家有这里没有雷声，有雷声吗？好 ，OK， Capernaum 啊，这个就是加百农。那加百农这个地方呢，其实不是很大，但是就我们现在观念来讲不是很大，就是城本身不是很大。当然它这个连农地就可以是不少的一个地方，但是对于我们今天人来讲还是个小地方。但是当时的人是个在那一区来讲是中央城市，中心城市。好，我们再看一下加百农，从近距离照下去，今天的加百农啊。你看，其实就好像几条街那么大的一个小城，中间有一个的建筑哈，很特别。这个是后期的建筑，这个是什么地方呢？据了解，应该就彼得的家啊。好，这个是犹太人会堂，在加百农犹太人会堂。那这个会堂不是耶稣时代。盖的是主后代四世纪四百年之后才盖，那原本那个会堂已经毁了，现在只留下一些的这个残迹啊，那我们也看不到在这里，就在旁边啊。那但是呢，大概大家可以有个概念，就是当时的会堂大概是多大啊？那这里这个地方大概只要是坐满的话，可以。应该200多人几点可以了啊？ 蛮挤的情况，不是那么挤，大概100人还是不错哈。那当然，耶稣时代的加百农的会堂说不定也没有那么大啊，可能小一点啊。好，这个就是刚才看到那个很特别的那个建筑的下面，就是彼得的房子啊。所以呢，耶稣医好彼得的岳母，可能就是在这里发生了啊。其实也不算大，不算小哈。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回到那段经文啊。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以前我没有注意到。在这里，路加一开始就提到一件事情，十七节啊，第五章十七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啊，就讲到教训人，但是呢，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啊，这个是其他地方没有这样提的，就是简单来讲，一开始点题就是讲到这个，就是有法利赛人跟教法师在旁边坐着，还有跟着下句下面，他们是从哪里来呢？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简单来讲，他们是从各个地方，从最远就是到犹太地，耶路撒冷是宗教中心。然后大家有去过以色列，知道就是说，在加利利那边跟犹太地是隔了一段蛮长的距离，只要是走路才两三天的路程。所以你想一下，就是说，谁会愿意专门走两三天的路？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地，从耶路撒冷跑到加利利去听耶稣讲道。咱们在读前面这个路加前面福音前面的时候，前面是交代了耶稣，在第四章最后那里哈，他讲四十二节讲到他在各个地方来传道，然后呢，传上帝国福音，然后讲到四十四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各会堂，就是他不是光是在一个城市，乃是到处走，然后更前面还讲了他在他的本乡，就是拿撒勒的会堂。讲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假如你还记得的话，他那天在拿撒勒，就是他本乡是小村子的会堂讲到，他讲完之后人家要把他杀掉。你假如有去过拿撒勒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 山丘、他们就把他推到山丘上面，要把它推下去。我去过那个山丘，是蛮高的，掉下去会死的。他讲了什么话，让这些人那么愤怒？他讲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情，以致到这些法利赛人、教法师从各个地方来听他讲？当然他们听，要来听他讲，怀着什么的一种心态来听是个问题了。我猜他们可能是要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教师是哪一个门派出来的，到底他这个门派讲什么，然后呢可以行那么大的神迹。简单来讲，用我们中国话，要摸底，摸他的底。这里还有第二个观察，就是说那天去听耶稣讲的人很多，他这里没有说是在哪一天， 应该不是在那个安息日，可能是平常的某一天。然后呢，也没有说是在会堂，可能是在某一个人的家，就找到一个人的家可以，在那里讲。那特别的地方就是说，耶稣不光是在讲，而且他行了神迹，在别的地方都是。这个神迹是包括医病、赶鬼。简单来讲，就是说，让有问题的人的问题解决了。因此，他吸引了很多人，凡是有问题的人都希望能够从他的身上找到解决的方案。所以在他讲道的地方就挤了很多人，挤到一个地步就是根本进不去。跟着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十八节那里说，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但是呢，人太多了，挤不进去。用广东话来讲，包塞棚，包棚，这个棚子都爆掉，就是挤得太多人了，这个屋子都爆掉。那没办法，怎么办呢？他们要插队都插不进去，他们很厉害，想了个办法。这个走不进去，他可以爬上去嘛，从上面下来。当然现在的房子不行，以前的房子可以。他们也想得到，就是爬到屋子顶，这个屋顶上面，房顶上面，然后把这个瓦掀开，把那个人那个摊子，就是从耶稣讲道的讲话的那个位置，就把那个摊子放下来。然后呢，耶稣第一个反应，没有人想过他这样反应。耶稣二十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假如你是在场的人，你会想到耶稣可能会做什么？就有这样的一个病人从楼顶放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耶稣就是看一下他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就是帮他看怎么解决他的问题，是吗？耶稣不是这样反应，耶稣劈头就说，你的罪赦了。在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耶稣这里起码路加是这样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谁的信心？见他们的信心。这里不是见他的信心，是见他们的信心。就说耶稣看不是一个人，乃是这四个抬着这个摊子的人，加上摊子本人，五个人共同所投入的信心。而耶稣做了他跟着做的事。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耶稣看的是集体投入的一个信心所产生的功效。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想，就是到底我们为某一个姐妹某一个弟兄祷告有没有效的？这里说是有效的，因为上帝看的是我们的信心，他 成就事情。这个信心怎么样来呈现出来在这件事情上？这个信心是从这四个人爬上房顶呈现出来的。这里是讲到一个 perseverance， 就说坚持到底。信心从坚持到底这个行动呈现出来。只要他们没有信心的话，可能看到那么多人就算了，回家好了，或者说等一下吧，等耶稣讲完道他一定会出来。他没有这样等，他们有一个的 urgency， 有一个迫切感，就是一定现在要解决，没有等就爬到房顶上把这个摊子坠下来。我不晓得耶稣讲这句话就是你的罪赦了的时候，当然是表示了摊子的问题不是一般的病的问题，他更根本的问题是罪的问题。圣经没有交代他犯了什么罪，没有交代他犯了什么罪，以致要他瘫了。但是只要我们相信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话，而瘫了不是小事情，我们可以推测他一定是做了一些事情，犯了一个罪不小的罪，以致到他成为摊子。我们可以想象，我不晓得他们犯了什么罪，但是呢，他希望他四个朋友把他抬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他在想希望耶稣做什么。可能他在想，只要我不再摊就好了，只要我能够走路就好了，可能这个是他的想法。我想他没有猜到耶稣会跟他说你的罪赦了。他没有想到耶稣会跟他讲你的罪赦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的原因就是说他不太愿意面对自己的罪的问题，他只愿意面对他现在处境的问题而已，就是他的病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是人之常情，就是我们不太想把我们心里面最深层的事把它让别人知道，包括不希望让上帝知道，有时候，尤其是这个才是非常深层的问题的话。在这里，这个摊子怎么想不知道，但是说不定他可能是只希望他的病得医治而已。但是耶稣跟他说你的罪赦了。当耶稣讲你的罪赦了的时候，这些的法利赛人跟教法师，也就是文士，立刻反应是谁讲这样的话。不要忘记这一群人，尤其是教法师，他们的专业就是教导律法的，所以他们很懂得耶稣讲这句话有什么神学含义在这里。所以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人说了健忘的话。说健忘的话的人，这个人是谁啊？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 耶稣知道他们在嘀咕，在议论，就跟他们说，你们心里面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句话比较容易，或者说哪一样事情比较容易做得到？二十四节，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然后那个人就立刻起来，就拿着褥子走了。文士、法利赛人，或者说所谓教法师，他们要做什么呢？法利赛人是平信徒，告诉你，法利赛人不是专业人士，教法师是专业人士。简单来讲，教法师是牧师，那个法利赛人是团契团长或者是团契的职员诗班当然他们不一定唱诗了，但是就是说是平信徒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律法也是很坚持、很认识、很懂的，因为他们是盼望通过好好的遵守上帝律法，而上帝国能够降临。因为在过去已经有历史，就是他们的祖宗因为违背了上帝律法，所以连国家都没有了，是被掳。在被掳的地方，他们慢慢就形成了这个会堂。通过会堂，他没有圣殿，只剩下会堂，做什么呢？把上帝给他们的律法教导继续传承。所以他们就想到，或者说立定这个志向，他们不能够再错了，他们一定是要谨守律法，然后希望上帝国可以降临。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观念，他们的一个抉择。所以现在看到有另一派的教师讲的不是这套东西，他们紧张。文士跟法利赛人，我说这些教法师，希望通过遵行律法，遵行他们认为的律法的规则，而让上帝的国可以实现。但是现在看到耶稣所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大的能力，是医病的能力，赶鬼的能力，好像就是天国要显明的那种的能力。但是不是从他们当中出来的一个人。可以说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对他们来讲是 shock to the core， 就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深层的震撼。到底为什么那么大震撼？因为这里挑战了他们整个的系统，整个的不光是想法，而且是整个存在系统。耶稣做这样的事情是要求他们面对面来去看见上帝国的时候，要他们来直接回应。这个直接回应的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 self-denial， 就是自我否定，就是说否定自己。第二个就是 total rejection， 就是完全的拒绝。只有两个可能性，要么就是自我否定，然后呢，接受对方就是从上帝
那里而来的。要么就是拒绝对方，仍然坚持我们这一套才是真理或正当。
当然我们看到起码大部分人，他们大部分人法利赛人不能接受耶稣真的是从上帝而来。
我们回去，回到前面看一下，就是说耶稣在拿撒勒那一段，就是他在会堂讲的话，我们这段话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大概也是这样想法，就是在第四章十六节那里开始，因为那段比较长，所以我不会全部读，看一下。耶稣回到这个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然后呢就是安息日进了会堂，打开了圣经，就是读以赛亚书那段，然后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要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喜悦人的喜年，喜年到了，就是简单来讲上帝国到了。于是呢就把这个书卷卷起来，然后交给执事，然后耶稣开始讲解了。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众人都很喜欢呢，因为这个是恩言嘛。那然后呢又说，哎，这个人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为什么他会讲这样的话？简单来讲，他是我们其中一份子而已，他其实就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他从哪里来的这种特别的能力或者是这个信息呢？好，然后呢耶稣就跟着讲了，你们必定引用这句俗语跟我说，医生你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里面。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里面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以利亚的时候，天必塞三年六个月不下雨，然后遍地饥荒，但是以利亚只去救拿以色列很多寡妇，但是以利亚被差遣去西顿那里帮助一个穷寡妇，是外邦人。然后又讲到另外的事情，就是以利沙的时候在长大麻风，在以色列很多，但是呢他只奉差遣到叙利亚国，也是外邦人，那个乃曼那里使他洁净。简单来讲，本家的人拒绝了上帝，然后呢这个恩典临到别人身上，然后跟着他们就反应了。二十八节，会堂里面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填胸，然后呢就把他奔出去，把他推到山上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走出来。为什么有这样反应？为什么人有那么激烈的反应？就是本来是听得好好的，然后突然之间180度要把他赶尽杀绝，就是因为不能接受在我们当中本来是跟我一样的人竟然是那么不同。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既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但是他却是上帝儿子。 所以当耶稣把这个叫这个摊子把他的褥子拿起来回家之后，他真的这样做，然后呢他就归荣耀与上帝，然后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上帝，满心 惧怕，说我们今天看见非常的事了。这里没有，这一段圣经没有讲到法利赛人跟着怎么样反应，但是呢，从后面你看到了，跟着其他的事件当中看到法利赛人基本上就跟耶稣对着干。后面是讲到利未，在利未家发生的事情，还有就是讲到安息日，法利赛人就是控诉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在田间拿一些麦穗来吃，就犯了安息日。当耶稣讲让一个人的罪得赦，说你的罪得赦容易呢，还是拿着这个你的褥子起来容易？耶稣讲这句话就是要针对法利赛人，他们可能想耶稣可能是走江湖的人，跑江湖的人，就是乱讲，然后呢希望掏一点钱。假如耶稣只是一个一般的会行神迹的先知而已的话，他也不会跟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他讲你的罪赦了的时候，表明了他真正的身份。所以在二十四节那里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权柄，所以就对这个摊子说，吩咐你起来。什么叫人子在地上有赦罪权柄？什么是人子？什么叫人子在地上？显然这个是反映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那里所讲，就是有一位像人子的，就是像人的，是从亘古常在者面前而来，然后呢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权柄。以前讲的现在应验了，以前只是预言，现在在面前落实。所以大家一个反应可以预料，就是惊讶，惊讶到一个不可相信的一个地步。但是当愿意相信的人，他就得到了这个弥赛亚，这个像人的这一位，现在在你面前，在我面前，行了一些我们不敢相信的神迹。今天发生在我们面前。什么是福音？对于这个摊子来讲，他本来希望的福音就是他的病的医治。可能对于我们当中来讲，可能就是经济问题都要解决，或者说别的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可能都要解决。但是耶稣所针对的不是光是这个层次的事情，他所针对的是最深层的人心的事情。他要人跟他再次和好，能够重新建立上帝与人应该有的关系。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并没有说服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反而他们因此跟耶稣彼此针对。 福音对于这个摊子来讲，成就了福音本来的意思，让这个人不光能够病的医治，而且让他这个病的原因的问题解决了，罪的问题解决。但是对于法利赛人跟教法师来讲，本来他们是应该是教别人什么是上帝的真理，但是反而在这里因着他们的拒绝，这个福音成为一个咒诅，成为审判，福音成为审判之音。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那你讲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当人面对真理的主的时候，他的第一个自然反应是拒绝。原因就是说，人不要看到自己的黑暗，而宁可把光否定掉。但是凡是愿意接受光的，就会得着光所带来的释放。这个是一个 paradox， 一个悖论。本来应该是人爱光，但是反倒人要拒绝光，因为是人自己的黑暗。我写了一首诗，不是今天写的，但是跟 这段经文有关。那因为这件事情在加百农发生的，我就假设我是在当天在那群人当中其中一个人，就是我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了，就是加百农记事，这个是这首诗的题目。好，因为我是用广东话写的，所以用广东话读一遍。这个是七绝七言绝世。好，加百农记事，加百农记事，加百农城聚首堂，正待圣教润心房，怎料病患从天降，神子赦罪命起床。我最喜欢最后三个字。就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很多人聚在一块，然后呢，大家都很期待耶稣用他的话来去教训我们，我们得到滋润。没有想到，就是突然之间从房顶从上面有东西下来，是一个病患，一个摊子下来。然后呢，耶稣他说你的罪赦了，然后叫他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显出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以人的身份在我们当中的上帝儿子。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段的圣经话当中看到你就是那位从天而降的人子，也是神子。让我们晓得你有行神迹的能力，更有赦罪的能力，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光明当中，好让我们的罪也被你赦免，让我们走在圣洁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活出上帝儿女的本性，带领这个教会在这里成为
光明的见证。阿门。